昨天呢，12月20号星期四，美国司法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对中国侵害美国国家安全行为采取法律行动。与此同时呢，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中国国安黑客朱华和张世龙下达了通缉令。中国政府回应称，美国是凭空捏造，而且呢是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损害中美合作等等等等。那么有分析称呢，这是继加拿大拘捕孟晓舟之后，美国司法部针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屡破底线、无视规则行为的又一记重拳，也使得中国在国际困境的沼泽中越陷越深。那么美国司法部为什么步步紧逼？接二连三的美国法律组合拳如何反映习近平执政6年以来的外交环境的每况愈下？习近平如何把40年前由邓小平招手而至的国际拥抱改变为今天的西方倒戈？那么中共今天的外交雪崩是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邓宇文先生来谈一谈，这美国司法部呢昨天起诉了中国国安黑客朱华和张世龙，那么联邦调查局呢随即发布了针对这两个人的通缉令。那么中国政府呢的回应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啊，就是予以完全的这个谴责。那么美国为什么起诉他们？那么这些人被指控的到底有哪些罪名？邓先生。
我觉得这个我可能有点不太同意你的看法，就是说你就把它就是形容为中国的外交雪崩，我觉得这个事情远远到不到雪崩的程度啊。这其实在中国来说其实也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事件，中国其实我内心的对这个司法部的根本不看重，不看重你这个起诉。首先来说，我们看从华尔街原来华尔街这个邮报的报道是说，美国就联合这个西方大概10几个国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只有在美国司法部之后了，英国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其他的国家即使到现在没有跟进，这是一个问题。其实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司法部的仅仅是对这个两个黑客进行通缉令，但是并没有对中国这个出台什么这个制裁措施，跟外界都是期望的也相反。当然有一种说法是认为川普顾忌这个跟中国的贸易战，反对这个制裁措施，因为怕这个出台制裁措施之后会增加一些变数啊。不论怎么样啊，它仅仅是一个通缉，对于这个两个人说，这个通缉令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那无非就是说以后不来美国旅游而已了，或者不来其他双方的西方国家，甚至说它完全也可以变一个名字，就是前面另外一个人了啊，所以它这个东西都估计不来的。关于这个黑客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形成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间谍行为都非常多，包括美国，我们也不要忘了，就是说这个苏罗登前几年的也爆料啊，所以说这种大国性的间谍行为呢，我觉得这个是其实这个你放在这个仅仅从这个间谍这个上面来看，也没什么觉得很奇怪的一个东西。但是为什么这个司法部无法容忍呢？跟其他国家没有这个不一样呢？司法部也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中国的军事间谍行为方面呢，现在是变少了。无法容忍的是中国的经济间谍行为，就是说到认为中国的经济间谍行为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这个程度，包括各个方面。这确确实实，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因为美国是世界上的第一，它的经济最发达，它的技术最先进，所以说，中国把这个经济间谍行为盯着美国，或者盯着西方的其他国家的行为，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非常这个一个自然的一个行为。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当然就是一个无法容忍的行为。现在出了这件事情之后，我认为这种美国司法部的这个行为远远比不上这个孟晚舟的那个案件对中国的冲击啊，对中国的冲击严重。因为孟晚舟牵涉到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企业，华为的这个分量大家都清楚。对中共来说，它的分量的对接，但是这种经济间谍行为呢，如果你不制裁的话，仅仅是说冲击这两个人的话，我觉得是作用是不大的。所以说，如果要真正起到是很大的作用的话，必须这个正式就这种所谓的经济间谍行为是这个正式出台一系列的这个制裁行为，而不仅仅冲击。基于这个其他的国家是否会效仿美国啊？我觉得我认为是要打个问号的。为什么要打个问号呢？虽然 有所谓的五眼联盟啊，但是他们一方面跟中国经济有很深的一个交往，第二个方面他们也知道这种间谍行为是一个普遍的行为，不单单是中国，美国可能也对他们进行间谍行为。所以说如果出于所谓跟西方跟美国站在一块的角度的话了，会跟美国这个一块来施压中国。那但是如果他们考虑到跟中国的经济联系的话了，也就可能就是说不大愿意跟美国来一块施压中国。至少我们从现在来看呢，有英国紧跟，其他国家还没有。
好，谢谢邓先生。那么事实上的这个五眼联盟呢，已经是表示说要一起来谴责中国的这个行为。那么接下来恒河先生，我想问你，就邓先生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对这两个人的起诉呢，是美国的这个司法部的行为。那么司法部呢，毕竟跟美国的这个白宫行政当局他们要起诉呢，完全是两回事，两个级别啊。那么想问你，就这个呢，其实也是基于加拿大逮捕华为总裁台长孟晚舟之后呢，司法部这个最近针对中国涉外的非法活动的又一个重大的这个行动。那么华为呢是作为首屈一指，同时呢也是背景相当模糊的这个高科技企业，聚焦着关键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意义。那么我们要如何这个通盘的解读美国司法部的这两步棋呢？恒河先生。
这个孟晚舟的事件呢，它是一个法律程序的问题，但是呢，因为这个起诉方就是美国司法部，就是他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发出这个逮捕令的时候，这个美国东区这个纽约东区法院发出逮捕令的时候呢，也实际上不是逮捕令了，就是实际上是要他到法庭来听证，是一个 subpoena， 然后呢，然后司法部执行，所以它是一个法律程序的事情。至于说这个性质的话，应该是说。这两个从美国角度来看的话，在司法程序上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他起诉就是这个对于某一个企业的起诉或者是某一个罪犯的国家起诉，最高级别的就是司法部来起诉，他是代表美国政府起诉的，不存在其他的部门来起诉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所以司法部呢这两个案子其实都已经卷入了，对于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就是说实际上中共的经济间谍呢跟别人不一样，对于绝大部分国家来说的话，经济间谍一般是企业行为，但是中共那边过来的经济间谍行为呢是一个政府行为，是一个国家行为，所以呢这个起诉的性质就有所差别，就当然对一般人来说的话觉得很不过瘾，就起诉了两个这个前等于是打仗前线的士兵嘛，黑客就是士兵级的嘛，所以不会有很大影响，但对美国来说的话呢，他是讲法律的，他要讲程序，所以呢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起诉这两个人，他才可能去起诉，而且起诉到一定阶段以后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他不是一个他不是一个行政命令，而是一个司法程序。那么这个呢就有一个特征，就是对这两个人来说他是直接点名了他们是和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部合作的，也就是说他是直指国家安全部，这就跟前面的那个就是连着三起案子嘛，三起案子都是江苏省的国家安全厅，这三起案子呢其实是类似的，这次呢更直截了当的就指到国家安全部了，所以说它的意义呢可能大部分中国人看上去可能觉得好像不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还要接着看，它实际上是有相当意义的，我个人觉得是有相当意义的，不是说国家和国家之间就是看别人看打得过瘾，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觉得这个组合拳现在还算不上组合拳，它还没有其他的跟进，但从司法程序上来说，过去这几年连续的美国司法部起诉一些中共来自中共的间谍，而且逐渐的由这个经济间谍转向直接指向由国家政府支持的那些间谍，就是指到他背后的人了，所以说这对于这是一个转变，其实在这之前有很多这个案例啊，他只指到公司为止，没有再指到这个政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性的调整，这个调整呢跟美国现在总体一个大形势是有直接关系的。
好的，谢谢何恒先生。那么接下来陈破空先生，我想问您，就是美国外交家杂志呢也说中国针对美国的间谍行为已经持续了20年，威胁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那么实际上它有这个数据显示说，美国每年因为这个间谍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大概是4000亿美元，其中80%是来源于中国啊，归功于这个中国打引号的这个归功啊。那么对于这点，美国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忍无可忍的地步呢，陈先生？
啊，的确是这样。其实中共对美国的间谍活动不只是20年，应该是更早。只不过呢，应该说猖獗的黑客行动，猖獗的这个经济间谍行为，疯狂的入侵和疯狂的盗版知识产权，是在中共被美国拉进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个恩将仇报所做出的这么一些动作，上演农夫与蛇、中国先生与狼这个双版故事。那么这次美国的国务院。司法部和国土安全局一起行动，宣布反制中共的这个经济侵略，反制中共的这个黑客和这个疯狂的这个经济间谍行为，这是一个大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说，一方面有这个象征性意义，因为这从国务卿到这个司法部副部长和国土安全局局长一起出来宣誓，是个重大的象征意义。而且其后呢，还有一系列动作。刚才邓颖文先生讲的时候，对中共影响不大，那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和法治国家，确实觉醒的比较晚，让人感觉到就关心文明世界、关心人类命运的人都感觉到美国做的不够啊，做的太晚了。那么中国也有个成语叫亡羊补牢，也未为晚。希望美国呢已经觉醒，觉醒起来之后，就像一个沉睡的巨人，一旦觉醒，能够行动起来，能够反制这个中共。另外，刚才邓先生讲到说，只有美国和英国做，其实最新的新闻显示啊，有12个国家跟进，除了美国、英国之外，还有更多的遍布世界各地的国家都在谴责中共的这个黑客入侵和经济间谍。像这个美洲的包括北边的加拿大，南边的巴西，在亚洲的包括印度、日本甚至还这个中东地区的像阿联酋这些国家，还有更多的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很多的广泛的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共黑客和经济间谍的这个谴责。而中共间谍活动是非常的猖獗，的确起诉两个黑客，而这两个黑客一个什么朱华、张世龙，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看上去不在美国，也可能在中国，也可能藏在别的国家，这个看上去的意义不大，但是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政策，它背后的那些机构，它背后的中国国安部才是美国要针对的对象。而且美国言外之意还有一句话在敲打习近平，说习近平违背了2015年跟奥巴马达成的这个不搞商业窃密的这个协议，实际上在警告习近平对最近的90天谈判要这个认真从事，不能够这个言而无信，如果再言而无信，那美国肯定是会全方位的去针对中共，这是一个最后的通牒和最后的告示。那么这他达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看到这个触目惊心的这个黑客，就这两个黑客为代表的这个所谓 AT 啊，叫什么ATP 吧，还是 APT 这么一个行动哈、啊，十这么一个行动，中共的这个国安部所操纵的一个行动啊，
APT, 对
APT 十这个行动呢，是入侵了美国45家这个大公司，而且入侵了美国的这个航空航天局，就是太空署，而且入侵了美国的海军资料，这些行为足以构成战争行为。就说你网络入侵、网络大战就是战争。我在多年前，9年前写的《中南海后黑学》，5年前写的《假如中美开战》，就预见了这个，就提出了新冷战的概念，就提出了网络攻击、网络窃密就是一种战争行为，美国可以用真正的实体战争去反击中共的这种另类战争行为。所以美国现在宣布建立太空署，宣布这个以网络这个战、反制网络战等等。奥巴马时代曾经还提出一个说法，说是如果是忍无可忍的话，可以瓦解中国的网络封锁、网络长城。我在我的书中以前也多次提过这个方法。我想美国是开始了，只不过是力度还不够。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究竟美国去，实际上我们看到除了这一系列以外，在之前一个华为和孟晚舟案，而之后呢，还有一个西藏对等进出西藏法案，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文明世界已经在行动，已经意识到这个共产中国是人类是当前大敌，是人类最大的祸患，这件事情已经认识到了，所以说知难而行易，这个认识到问题是最重要，然后就是行动。我想对前景还是看乐观。
嗯哼，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邓玉文先生，我想问您，刚才您也谈到，就仅仅是美国司法部对这两个这个黑客进行起诉呢，对中国政府其实构不成多大的这个实质性的打击啊，最多也是这两人他不出国就可以了。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也讲，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年纪念活动中这个讲话呢，只是拐弯抹角的提到最重要的问题。那么这个《纽约时报》说的这个最重要问题就是美中关系交恶及其引发的这个内。 内忧外困。那我想问您，就是就凭这个纽约时报这样的观察，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对于这个问题的美中之间的这个矛盾的问题呢，习近平他其实是不太想来面对，甚至呢可能是不太敢于去正视，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论述它是一个过程，后续的这个是不是会出台一系列，就比如讲对针对这种黑客行为，针对对中国这个一些制裁措施，这是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但是至少从中国的这角度来看，第一，从目前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这个还是令人认为，就是说这个事情并不构成，就是说对中国外交的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一个毛毛雨的行为。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基于这个习近平如何看待美中关系，我觉得他会，当然美中关系在中国外交中就非常重要啊，中国政府也不否认这点啊，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还是一个内政的问题。习近平如果度过了这两三年，这个未来两三年这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啊，他的对这个全球，其实在他这个四十周年的讲话里面，我刚才已经讲过，他的全球治理重申依然是没有变的，就是依然是选择，就是潜台的含义就是依然选择跟美国对着干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未来的美中关系，我个人可能不是太乐观，不是太乐观。现在的问题就是美中关系会如何恶化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决定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另外一个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又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的问题。从习近平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会不会一味的蛮干，他会有潜台的退却，比如讲这种贸易战的问题。为什么讲他这个矛盾众多的转向呢？因为从目前来看来，虽然有孟晚舟这个事件，但是习近平还依然想达成这个因为经济的因素嘛，还要达成这个贸易这个协定，贸易协定，那么美国就需要死死的啃着所谓结构性改革的这个问题不放，那么中共肯定不会完全接受美国的结构性改革的这个所提起的要求，但是大部分我觉得应该是会满足大部分要求的，满足大部分要求，那你就必须推动这个所谓的结构性改革的方面的一些方面去进行，包括这个黑客事件也好。为什么讲经济间谍这么严重呢？过去的经济间谍跟现在的经济间谍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的经济间谍是人与人这个的，现在是因为这个有高科技的发展，通过这个所谓的网络就会彻底了。这是因为它大规模爆发的原因。过去是要人去进行，因为人的进行，你到各个国家派间谍，你这个人的手上一个人的问题，现在就不需就到各个国家去派间谍，就是通过网络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网，就是大规模这个也是忍无可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说美国的这个对这种的反击也是非属于中国机制产权从这个间谍行为从一个高科技这个角度来考量的一个问题。
好的，
这个OK，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比较紧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恒河先生，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呢，这个习以为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正在改变过去对中国实施的这个外交上的接触的这个政策，那么这种改变呢是怎么样会改变这个习近平的外交环境，那么对中国的未来有怎么样的这个影响呢？一分半钟，恒河先生。
我想这个倒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实际上从加入 WTO， 当然更早的时候是这个人权和最惠国待遇脱钩，后来就加入 WTO， 特别加入 WTO 以后呢，中共就一直在占便宜，所以这个转变的过程啊是必然的，就是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的话，它是必然要完成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经得起一个，就是尽管你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经不起第二大经济体用各种方式来占便宜，这不可能持续下去的，这种模式不可能持续下去，所以美国进行这种转变，发生这种转变是必然的，只是说那个什么时候发生，早晚而已。很多人说就是说这是最后美国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这次再不抓住机会，就美国就完了，所以从这点来说的话，大概美国让步的可能性不太大。所以说在各方面来说的话，至于说在外交上的话呢，正好中共呢是在这个这么多年以后突然之间觉得这个实力强大了，不需要再韬光养晦了，所以韬光养晦其实呢不是说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就 就要跟西方和好，是不是的？是把爪子先藏起来，等到有力气的时候再给你打，其实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政策没有变，只是说呢，最近呢越来越觉得应该是放弃韬光养晦的时候了，这恐怕也是共产党内部的一个共识，所以才会在各方面对外取这个进攻态势，正好这两边就碰上了。
嗯哼，好的。
碰上以后呢，我觉得哈，对中共这个最后的这个外交，在外交上面，像前几年这样子势不可挡的这个势头是一个阻挡，会有相当大的这个压力。
嗯，好的，谢谢恒河先生。那么最后陈鹏鹏先生啊，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说说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困境呢，以及他的这个来龙去脉呢，就是西方呢，我们观察到西方呢是用经济来衡量政治，而中共呢是用政治来衡量经济，那么可能是不是这个思路的截然不同呢，导致了西方误判中共的这个主要原因？那么短期看呢，习近平仍然会坚持这样的这个思路，那么这会给他的外交带来怎样的后果？那么还有呢，刚才邓宇文先生也提到说，他认为这个习近平他是会知难而退的，您的看法？
对，中共高层的这个中国社会最落后的部分就是中国政府，最落后的人物都在中南海，中共高层的思维已经陷入了一个瓶颈和误区，他们完全是脱离时代，不合时宜，脱离21世纪，所以他们这个不管谈什么发展，最后都落到经济上，他们这个话语只有经济，只有金钱，按照俗话讲叫穷的只剩下钱。我想提醒的是，整个人类的文明的发展是全方位的，政治的文化的发展，最近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捷克对中共反目，捷克前两天宣布这个捷克政府宣布抵制中国的华为和中兴手机，清楚，因为捷克是在2015年唯一一个欧洲国家参与这个93大阅兵，算一个亲共啊左倾的一个政府，但是东欧的国家捷克却带头抵出于国家安全抵制华为，这说明这个全世界围剿华为就是这个全世界围剿中共。我想中共高层领导人这个思维不改变，他始终是跟时代作对，跟人民作对，对内是对内镇压，对外威胁，既跟中国人民为敌，又跟世界人民为敌，这条道路只会走到黑，绝对走不出一个路来，就是一个覆灭之路，末日。
好，谢谢陈鹏鹏先生。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抱歉我们没有办法分享所有的评论，感谢邓宇文先生、恒河先生以及陈鹏鹏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